啊，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。这以赛亚书二十八章所讲的呢，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所讲的，就是以色列人不肯听，包括先知祭司都不好好讲上帝的道，也不好好听上帝的道，嫌上帝的话啰嗦。这些有一点难解的，我们这样来讲了解应该就没问题了。但是我考虑了一下，我要把一个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观念告诉各位，我希望各位能够懂哈。我也不希望也引起纠纷，但是因为有点重要，我才还提一下这段经文。我这样讲应该很容易懂，就是这段经我们刚刚讲过的，就是以色列人不肯听上帝的话，传讲的也不好好传讲，所以最后就非常的悲惨。而且上帝话越来越多，而越来越多都是想办法要你听，你不听，最后就是悲惨的遭遇。好，这一段是讲这个。那里面有一句话，第十一节，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。这句话我想要稍微多讲一点，因为这句话跟现在灵恩派跟方言有关系。因为这句话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有引的，我们等一下要一起看一下。如果要讨论起来，这也太长了，我只能简单一点讲。什么叫做主要借着？就我们先看以赛亚书哈。原来这个在圣经里面的学习里也是很重要的。各位不管念不念神学，大家也都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新约在引旧约的时候，常常引的好像不太忠实，这个是一个信仰上的很大的问题。批判的学者，新派的学者就会说，新约乱引是旧约圣经，乱引根本不负责任。那么我们保守派的当然会说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不会是乱引，即使人要乱来，神也不会乱来。可是呢，就有一些东西很难解释，这我承认，而且我们的解释还不够完全。不过这一段呢，我觉得可以解释，而且不管有没有解释，我们都相信神的话。好，现在我们先来讲这个，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。这意思可以很清楚，就是上帝已经既穷了，怎么跟你讲你都不听。我们昨天还有讲，有各种的肢体语言啊、动作啊，你都不听。义子儿叫换人来教，外邦人来教你，外邦人来跟你讲。好，这你要这样了解了，也就已经可以了。不过我们还在讲的细一点。这句话也可以有两个意思啊，就是外邦人来教，两个意思。一个呢，就叫外邦人来打你。你就被外邦人侵略了，被外邦人欺负了，被外邦人打了，然后在打的时候，外邦人说你这奴隶，你这狗奴才等等，这样骂你，你就突然想起来了，哎呀，这是上帝提醒我的，这个是上帝在生命记里就有讲的，在以前在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就提醒过以色列人，如果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，蒙了神的恩典，远离上帝，上帝会管教，屡戒不听会越来越严重，如果到最后还是不听，你们会亡国，你们这强大的国家选民会亡在敌人的手里。哎呀，现在真的实现了，我们的确天天被这些外国人，这些蛮夷，这些帝国主义整得半死啊！哦，这就是叫做外邦的嘴来教你，就是你不听上帝的话嘛，到最后就要吃亏了。另外还可以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也许有点像我们现在今天你们在这儿也是一样，我知道有一些像聚会所很早就是这样了，美国人原来把福音传给我们东方人，但美国人自己理失求诸也，他们不听了，他们不信了， 结果到最后呢，慢慢变成在 Southern Oaks 的华人开始跟美国人传福音了。我们不仅跟这个华人传福音，我们也跟我们的美国邻居传福音。有的时候我们开中国餐馆的基督徒也跟美国人传福音，用洋泾浜的 Pidgin English 跟他讲说，欢迎你星期天来我们，来我们教会聚会啊，等等。就李斯求诸也，本来的以色列人应该是见证上帝的，现在外邦人来教，就是主用外邦的口，这两个解释都可以。看起来以赛亚书的背景来讲，我前一个解释是比较多一点的，就是以色列人不肯听，上帝就用外邦人来击打他们，这是这句话的意思。我可以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不过呢，因为这句话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有讲，所以我们也就看一下。而那个跟灵恩派有关系，那个跟方言也有关系。我看到你们教会，我这两天来看，你们受灵恩派的影响还没有很多哈。各位，我不怕人家说我是灵恩派，如果灵恩派是讲到我们需要上圣灵的恩赐的话，我非常灵恩。但如果你说我有没有说过方言，有没有见过异象，做过异梦，疫病赶鬼过，我都没有这些特殊经验。我很愿意被圣灵充满，但是我不愿意做任何不合圣经的事。就我对灵恩派很多他们的热心，包括他们读经传福音相爱，比我们福音派好得多。我觉得是很多地方我们需要悔改的。我们信友堂也是一个铁杆部队的这个福音派的，非常反对灵恩的。我讲到的时候从来不怕说我们多需要圣灵，我也不怕说到我们实在很多地方很惭愧，没有爱心，我们也不热心，对权柄也不够顺服。而且我也看到灵恩派有很多的优点我们可以学习，不过我还是要说，就是包括灵恩，包括福音派说啊，你们有圣灵，我们有真理，厚脸皮乱讲，我们也没有真理。今天在福音派教会里面胡说八道的也是一大堆，对不起，我发一点牢骚哈。那么刚刚有人说我今天比较像人一点，像康来昌一点哈，就我胡说八道起来了哈。好，我的意思要表明我的态度，我是一个相信正统神学的人，我是一个相信圣经有最高权威的人，我是像传统一样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独一的救主。这些地方可能跟灵恩派都没有不一样，我也非常相信我们需要圣灵，这应该跟福音派也没有什么不一样。但是讲到灵恩派里面那些什么说预言啊，说方言啊，在什么建议箱然后祈祷啊，这些我就觉得很有问题。然后这些东西如果成为教会的主要东西，那就更有问题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讲这个方言的问题哈，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，十四章第二十一节，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律法上说，律法上记着主说，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，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。那么保罗在这里就讲了，外邦人的舌头，外邦人的嘴唇，就是指方言。保罗在这里是这样讲，这也是我们一般的了解嘛，方言嘛，别人讲的地方话嘛，这方言。哎，你讲这个福州方言我听不懂啊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讲那个山东方言我听不懂啊。那刚才我们讲到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以色列人不听，然后上帝用外邦人来击打他们，或以色列人不听，上帝用外邦人来教导他们，仍然成立。但是这里他在讲方言，然后他下面就讲了，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。 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做证据，乃是为信的人。这话各位就是需要你动一点脑筋了，好像不太通。我知道就是在这种时候动脑筋是非常困难的，可能也没有脑筋可以动了哈。真是，这好像也跟下面有冲突，下面他讲的话有冲突。方，我再读一次哈，说方言不是为信的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。意思就是，我说出方言来，是要对那些不信的人见证主的。可是他下面又讲了，如果你说方言，不信主的人进来了，下面讲，他们不是说你发疯了吗？所以这个时候方言的确有另外一个意思。方言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就是使徒行传，圣灵降临下来说出方言，那个方言是外国话或者地方的方言，是有意义的，但是你不是那个地方的人，你就听不懂。所以那里说的方言包括地中海附近的各种语言。那个意思我想是跟巴别塔刚好相反，巴别塔跟五旬节有同样的现象，就是原来是一种语言，出现了很多语言，但是巴别塔因为是得罪上帝的，所以神不喜悦那种现象，而五旬节是神喜悦的，所以讲出很多不同的语言是神喜悦的。做什么用？方言在使徒行传，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，大家说方言是有两个作用，一个是传福音，就是福音要传给各国各族各民各方，说不同话的语言的人都要用他们自己的乡谈来述说主的大能，来听，来传讲主的大能。所以方言五旬节降下来的意思应该很清楚，就是传福音，传给各种异文化的人。还有一个作用，这个作用今天应该已经没有了，就是在这里有略略提到一点的。还有一个作用，各位对不起啊，这真的稍微有点复杂，下午三点钟讲实在是不太人道，不过我们试试看嘛，就是你们不是都很聪明吗？这边都是才子佳人。那么当福音传到外邦去了以后，最明显的例子是哥林流，福音传到外邦去的时候，包括彼得进到哥林流家里，包括给他们施洗，初代的基督徒，注意初代的基督徒通通都是犹太教的信徒，他们都受割礼，他们都守安息日，他们仍然去圣殿，他们仍然守洁净的礼仪，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了。彼得去哥林流家之前，即使在肚子饿得半死，即使在异象中主叫他吃红烧猪肉，他都不吃。很有信心啊，是很让我很佩服。梦中梦中都不违反上帝的命令。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不可以，我不吃这个不洁净的东西。”就是我要表达的一件事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，但是要记得，初代的教会就是都是从耶稣的门徒来的。耶稣的门徒都是犹太人，没有一个外邦人，所以他们没有要不要受割礼的问题，他们都受了割礼了。他们也没有猪血可不可以吃啊，红烧肉可不可以吃啊，这些问题，因为他们都不吃。他们也没有在什么地方敬拜主的问题，都仍然去圣殿，耶路撒冷的圣殿。他们都是犹太教徒，但是信了耶稣。这种人现在世界上几乎已经没有了，没有一个什么犹太教，犹太人信耶稣的有，犹太教徒不会信耶稣的，因为犹太教徒 相信独一的真神，不相信三位一体，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可是那个时候，五旬节的时候，初代的基督徒都是不仅是犹太人，而且是犹太教徒。当然那个时候犹太人应该差不多等于犹太教徒，今天犹太人不是都是犹太教徒。各位您还能 follow 我吗？可以哈哈。可是福音传开以后就有问题了，包括福音传到撒玛利亚，那大概也是第八章。福音开始传到外邦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犹太人的观念，福音也不传给外邦人。你看连五旬节以后，圣灵降临了以后，连大家凡物都公用了，这么圣灵的工作，这么大家彼此相爱，不分你我。可是耶稣给他们的命令，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他们毫不做这件事情，因为他们的积习难返。我们跟外邦人不要接触，跟外邦人接触只有血的接触，就是杀。对不起各位，这从约书亚进迦南地就开始，外邦人都是得罪上帝的，通通杀掉，我们不可以跟他们在一起，免得你们学了他们风俗就糟糕了。结果以色列没有守这条诫命。各位我知道这都会引起很多道德的问题，我们在这堂课上通通都不讨论，这是你的老问题。为什么约书亚要把他那些耶和华命令要杀，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个会带来的灾难太多了，你拜假神带来灾难太多了，所以迦南人要把他杀光，然后平常不要跟外邦人接触，要谨守。好了，以色列人没有听，他们学了外邦人的风俗，他们拜了拜外邦人的偶像，结果亡国了。所以痛定思痛，在这个两约之间呢，以色列人还受到很多打击，犹太教就慢慢形成。我们一定要严守礼教之大防，我们一定要严守毛主席给我们的教训，西方帝国主义不可以接触。各位 习大大有一点走这条路，当然不可能了，但是我们中国其实从满清，其实更早的时候明朝的时候也是这样，都是闭关的，外国人不要接触，这是帝国主义不是好东西，洋鬼子不是好东西。那犹太人这种观念就更深了，我们不要接触，不要接触，但是没办法，亡国了，被掳了，人家都来接触你了，所以就犹太人就尤其是法利赛人他们就强硬一点，就是我们又要严守这种各种礼仪。好了，这些犹太人后来有人跟随了耶稣，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降下圣灵，他们成为教会，他们信靠耶稣，他们相信耶稣神的儿子，这没问题。他们还是照样跟犹太人一样守安息日，守洁净的礼仪，受割礼。哎，现在福音传到外邦去了，因为逼迫，因为斯提凡的死逼迫福音，他们开始四散。四散，各位我感谢主，你也是我也是，虽然我们真是不是好基督徒，我不是了，但是真的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哎，我们即使是很差劲的基督徒，我们总要跟人家讲耶稣。所以当斯蒂凡事件耶路撒冷被逼迫，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外散的时候，你看到路加有讲，使徒行传有讲，有些人外散到各个不同的地方，他们还是只跟犹太人传福音，但也有人就开始接触撒玛利亚人了。在使徒行传应该是第八章，他们撒玛利亚人有人信主了，是不是也有一个什么行邪术的西门，是不是在那里也有讲。那么那个时候门徒听到有人信主了，外邦人信主，撒玛利亚人信主，就派了约翰去看，看了以后发现他们没有受圣灵，就按手给他们，他们就说方言受圣灵了。哇，这些都是灵恩派的这个铁杆经文呢、啊。你看 我们一定要说方言。那个时候就是你光光信耶稣不行，还要受圣灵说方言。可是我认为传统的也认为这样解释是不对的。他们受圣灵是要做见证，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方言的第二个作用。今天没有了，那个时候有。就是在那个说方言，显然五旬节的时候是一个很强烈的经验。所以当撒玛利亚人说出方言的时候，犹太人、犹太基督徒再强烈的犹太教，他们也不敢说上帝没有接受他们，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经验。哥尼流事件就更明显了。你想想看，彼得到了哥尼流家里面，在路加的记载里面还有六个人，应该是六个弟兄跟他一起去。你知道那六个人干嘛去的？六个人去监视他的。你去，我们今天不去讨论，这应该在第十章。在那六个人去监视他的，当彼得从哥尼流家回来的时候，你会很高兴，哎呀，他们全家受洗信主了。可是彼得以他的声望，以他的地位，以他待人归主，他被责备了。你怎么进到外邦人家里跟他们一起吃喝？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？彼得就要说明了。彼得说，我是先看到异象，然后神跟我讲要去，我就去了。去了以后，我就跟他们讲耶稣。这些对这些犹太基督徒都没什么意义，跟他们讲耶稣很好，但是他们还是肮脏人。各位，你知道犹太教跟基督教是非分不可的，这不可能合的。犹太人可以信，犹太教不行，因为犹太教不相信耶稣是独一的救主。所以后来历史上这也分，这个都是新约神学、新约导论，新约导论恐怕都还不会讲很重要的部分，包括加拉太书。彼得跟他们讲，我正在讲道的时候，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跟我们当天五旬节的时候一样，说出方言来了。他们说出方言，就是神已经接纳他，神接纳他了，我能不替他施洗吗？大家就没话可讲了。你在使徒行传里不断的会看到外邦人信主常常就要说出方言，那个说出方言照我们福音派的解释，不是像灵恩派讲的说你信耶稣不够还要说方言受圣灵才行。我们的解释是信耶稣就一定受了圣灵，但是不需要方言。当时需要方言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人，尤其雅各派的人，对于外邦人不受割礼，单单信耶稣就可以得救，就可以称兄道弟，他们有很大的怀疑。各位不要说他们小信，因为他们受到太多的教训了。外邦人如果不遵守上帝的律法，我们跟他们在一起，那会惹多大的祸？他们不知道耶稣的救恩是旧约律法的总结，他们不知道。好，保罗在这里就有这个意思，方言是给不信的人做证据，意思就是我刚刚讲的，方言是给那些不相信外邦人信了耶稣就有圣灵就得救的人做证据。因为当外邦人说出方言的时候，这些人就会不能不承认他们跟我们有一样那个神奇的不得了的、特殊的不得了的、永志难忘的经验。可是当因信称义的观念已经被建立清楚了，当第二代、第三代慢慢基督徒福音越来越广传，我们有这个观念了，得救单单是因着耶稣，不在乎你有没有受割礼，不在乎你有没有守律法，不在乎你吃什么喝什么。你有这个观念，你就不必看到或者自己经历说了方言，哦，我现在知道我被主接纳了， 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信了耶稣再说方言来见证，我们见证跟任何一个不信外邦人，单单信耶稣就可以得救。其实我们应该说，不信外邦人和犹太人，我们都是单单信耶稣得救，不是守律法，不是受割礼得救。所以保罗跟着讲下去，就是说，如果是另外一种不信人，上面讲不信人是不信外邦人可以得救，当他看到外邦人说方言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得救。另外一种不信人就是完全不了解基督教的，进来听到你在地上打滚，像喝醉酒一样，那个就他们就会说你们癫狂了。要让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有错，就要把那个话翻成他们能够懂的话。这个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，我这堂课在这里也不是要讲什么方言的问题，我只是在讲以赛亚书这句话。然后我知道很多人对方言，对这些灵恩又有一些困惑，又有一些追求，跟我们教会一样，我们教会都有人偷偷摸摸跑到灵恩派教会。各位，人家偷偷摸摸做更不好，光明正大的来问我，我不会骂他，你这个异端，你这个该死的，你怎么样？这不要害怕嘛，不要害怕圣灵。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谈圣灵的事情，圣灵是见证基督的。我们也许在退休会的时候会讲到哈，就主要用外邦人的嘴唇来讲。其实我想，我们最后一个结论就是，我们还是说，上帝要神的儿女，还有那些悖逆的人，所有的人，用他们听得懂的话来领受上帝的道。说的再明白一点，悟性的祷告和悟性的讲道应该是教会的主流。就是有人说什么方言祷告多好，我对我听到的方言，我所经过的方言是不是圣经讲的，我大有问题。我对灵恩派，我再一次说，有很多的尊敬，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，不过他们的那些方言还有一些奇怪的一些做法啊，我只能说表示怀疑。那么我很从圣经里来看，很重要的仍然是你要讲人家懂的话，不管是传道或者是别的。这一点呢，神学家跟灵恩派很多时候很相像，神学家和灵恩派都常常讲人家听不懂的话，这我觉得很遗憾哈。好，希望没有 confuse 你们，我们现在继续来讲以赛亚书哈，就是外邦人的嘴唇这段话。我希望因为我们的进度还算不错，所以我就把这段话稍微花一点时间来讲了。我们继续来看是28章哈，我们现在要到了14节了，28章14节。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，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，那应该是指着耶路撒冷的那些官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15节，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，敌军如水涨漫的时候，必不临到我们，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所，在虚假以下藏身。这意思呢，也是不是太清楚，但是大方向我们还是可以抓得住。就是耶路撒冷的官长觉得我们是平安的，这平安可以指两个原因，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偶像帮助我们，或者说我们有偶像和耶和华帮助我们。各位，你只能单单信靠耶和华，你又要信耶和华又要信偶像，那就是惹上帝的愤怒。可是有人就是这样子，信耶稣就跟押宝一样，通通压上去，总有一个中了。什么神都信，耶稣也信，不行，别的宗教可以这样，我们基督教绝不能这样，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。那么他们犹太人可能会觉得，就这里说的人就是说， 我们该尽的对耶和华的礼仪也尽了，其他别国的神我们也拜了，所以我们很平安。这是其中一个意思。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跟埃及有结盟，不怕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一个人信，包括如果所谓的信上帝，说我可以胡来，上帝都爱我。这个异端好像最近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也有点流行，就是上帝是爱，耶稣已经拯救我们了，所以你要做什么都没关系。各位，这也是异端。这如果刚才我说我们华人容易犯律法主义的错，那么这些异端就是反律法主义。我们基督徒不是律法主义，我们不靠律法称义，我们也不是反律法主义，我们福音绝对没有废掉律法。好，他们就各位，就是如果你的信仰是信一套，口里说一套，做另外一套，那就是以谎言为藏身之处。所以第十六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哪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、宝贵的房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这句话新约也有引，就是说你要真的信，你要信耶和华所立的那块石头。这也是很稀奇哈，圣经里面在形容上帝的时候，有用物质的，有用动物的，有用植物的，也有用矿物的。耶和华是一块石头，当然这块石头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基督。然后当耶稣基督掌权的时候，或者说在耶稣基督之前，神的儿女听神的话的时候，那么神会工作。第十七节，我必以公平为准绳，以公义为线砣。准绳线砣是什么？准绳线砣都是建筑的时候需要让那个墙壁是直的，地面是平的，这些工具。也就是我会公平的，我会正确的把那些虚谎的去掉。那么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，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。其实这也是他的公平公义的彰显。十八节，你们与死亡所立之约必然废掉，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。敌军，这个敌军就是鞭子哈，原文做鞭子，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，你们必被他践踏，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。哎呦，这些都是很悲惨的事，每次敌人经过一次就掳你们一些，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，白昼黑夜都必如此，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。这个惊恐和不舒服啊，就是大的战争，大的被掳可能不是那么多，但是小的骚扰天天都有。那个骚扰呢，有一个我们现在大概也不需要，尤其你住在美国不会有的，我们小的时候这情形很多哈。二十节，原来床榻短，使人不能舒身，被窝窄，使人不能遮体。这对我没有问题，因为我是个矮子。那个英文有个字是从一个希腊神话里面来 ,Protescarian 好像是，就是把那个床太窄了，床太短了就把你的脚拉长，拉断没有关系。床太窄的话就把你脚砍断，就是削足适履了，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啊。这里说床太窄不好睡，另外呢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。我们小的时候那个穷嘛，跟弟弟睡在一起都冬天都要抢被子的，不能够遮。现在各位，你们住在这种地方当然都没这个问题了啊，是床太大了，被太暖了哈。他用这个东西在形容什么？他用这个东西在形容生活中的骚扰，也很生动啊。就是不一定是什么杀人放火或者是很悲惨的事情，就生活中的极其不舒适。第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必兴起，像在皮拉新山， 他必发怒，像在基遍谷，好做成他的功。耶和华在皮拉新山的事情，是他抵挡非利士人，这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有讲。他在基遍谷，那个在约书亚记第十章，他击打仇敌。那么就是意思就是说，耶和华还会做奇妙的事。啊，下面这一段呢也是不好懂，我们只能希望抓到一个大方向哈。第二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九节，现在你们不可懈慢，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，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，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毁灭、施行灭绝的事。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，留心听我的言语。啊，不好懂的就是这一句话，这段话啊。二十四节，那耕地为要撒种的，岂是常常耕地呢？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？不是常常耕地，耕地有耕地的时间。那么耕完了，第二十五节，他拉平了地面，岂不就撒种小茴香，播种大茴香，按行列种小麦，列种小麦，在定处种大麦，在田旁种粗麦呢？各位，这些我们也不懂。我们当中有人喜欢那个做 garden 的，也许懂哈、啊。就你看，种一块地，种了好几种植物，小茴香、大茴香、小麦、大麦、粗麦五种。二十六节，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，并且指教他。啊，这个他是农夫，但是看起来也是神的仆人，要来播种，要来耕地的。耕地播种这段已经我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了，下面再讲收割。二十七节，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，压大茴香也不用露毒。露毒是什么我也不懂，反正一定是农具了。那农具一定是打鼓的农具。那我想那个什么这个尖利的器具一定都是打鼓的东西，打谷子收农产品的东西、啊、用杖打小茴香，用棍打大茴香。好，他讲的很快啊，耕地，然后收割，然后收割完了，第二十八节，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的，因为他不必常打。现在是磨面磨麦子了，来做面粉了。那我这两个我也不懂是什么啊，虽用鹿毒和马打散，这一定都是一些农具或者厨具，是各位小姐你们的什么什么什么 blender 啊，什么东西啊，不太懂，却不磨它。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，他的言语难懂啊。对，你懂吗？我觉得很难懂。那我们能不能懂一个大概？懂一个大概，大概可以懂。这里因为要从别的地方一起来看，就是圣经里面在讲到刨一个地，挖一个地，然后种东西，然后收割，都是上帝的作为。讲简单一点，就是上帝作为会种什么，收的也会是什么。那么这个作为也可以是人在做，上帝因为人所做的给他报应，会很仔细的给每个人、每个国、每个民报应。会你种什么，如果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种，会有好的收成；如果不是上帝的旨意种，会没有好的收成。会有就是人种什么收什么，也许这一段经文就是这样来了解。以色列种的是不好的，所以他们会收不好的。那在不好的当中，有些人敬畏上帝，他们会收好的。大概这一段经文是这样，上帝的报应会很仔细，像各种不同的东西，他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收割一样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十九章第一节，爱雅利伊勒，雅利伊勒，雅利伊勒就是耶路撒冷。为什么在这里用这样一个名称？那么解经家也有不同的看法，我想我们不必懂它了哈。 任凭你年上加年，节期照常周流，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。神会让耶路撒冷困难，用我们简单的话讲，神会让悖逆的教会困难，他必悲伤哀嚎，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。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，屯兵围困你，筑垒攻击你，你必败落，从地中说话，你的言语必细微出于尘埃，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，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。耶路撒冷交鬼的现象很多，各位，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不太能想象的，可是如果你看先知书，包括以西结书，你就会发现在圣殿里面，他们是敬拜上帝没有错，但是圣殿里面有很多的偶像，包括日像。台湾，哎呀，教会历世历代也有很多被盗的，对不起，我也觉得天主教有些地方实在有些被盗，就是有的时候几乎要把神明请进来了。不过台湾目前我还没有看到，在美国有看到教堂里面有一这个观音像的，就是美国有这种什么大同教啊，什么各种宗教都有的。在旧约的时候，犹太人的确在耶路撒冷有这样的现象，所以有交鬼的。那么扫罗的时代不是还是严禁交鬼吗？各位，严禁交鬼就跟你看严禁随地吐痰一样，一定是很多人随地吐痰。你在美国看到有看过严禁随地吐痰吗？没有，没有就是没有人这样做嘛。我听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，那时候服务更差，在友谊商店里都有标语，不可打骂顾客，好像是。你有这种标语，就表示有这种现象嘛。就圣经里这样讲，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被盗很严重。第五节，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，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，这事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，灭亡忽然临到。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、地震、大声旋风、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。那时攻击伊利亚利伊勒的列国群众，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的和他保障的，并使他困难的必如梦醒。好，亚利伊勒就是耶路撒冷会因为被盗被上帝使用的器皿摧毁，这些器皿攻击亚利伊勒、攻击以色列也会被上帝摧毁。这些人呢，像梦境，如夜间的景象，去任何不照着上帝心意做事，不管你有多少高楼大厦，不管你有多少物质上现实上的实际的成就，但在主的眼里都是空洞的。第八节，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，醒了人觉腹空，又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，醒了人觉发昏，心里想喝，攻击西安众国的群众也是如此。这是很生动的一个描述，就是虚空一场。这里说像梦中一样，实际上在讲现实的世界。哎呀，现实世界这些不也是很多吗？你们可能知道吧，美国今天很头痛的这些恐怖分子，现在可能已经不是了，再早一点的时候基本上也是他们训练出来的。很多恐怖分子是当年美苏对立的时候美国在阿富汗训练的，的确是把阿富汗的苏联军队打出去了，但是后来也成为就是养虎为患。哎，不要笑美国人了，各位，我都在笑你们了，这不行了。任何不认识上帝，任何凭自己聪明才智，在世上不管是赚是赔，都是空虚的。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做的事再轰轰烈烈，不是在靠着主， 都是虚空的。我不再谈政治，政治上有好坏，有对错，但是不依靠上帝，终会都过去。好，第九节，你们等候惊奇吧，你们宴乐昏迷吧，他们醉了却非因酒，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。这句话又是在圣经里面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们信仰中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碰到的，就是上帝是不是全能，上帝是不是预定计划执行了一切的事。是的。第十节，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，封闭你们的眼，蒙盖你们的头，上帝做这个事。好，我昨天也讲了，上帝做这个事，但是不要把恶把责任归咎给上帝，这是从神那边来告诉我们的。从我们人那边来看，一切是我们咎由自取，这两个并不冲突。咎由自取，百姓喜欢听先知虚谎的话，先知也喜欢说虚谎的话来骗人。你们的头就是先见，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闭的书卷。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闭的书卷，就是上帝跟你们讲的话，你们开都不开，看都不看，然后就说我看不懂。当你心里对上帝有排斥的时候，你的确看不懂。各位有这个经验吗？有的时候有心事，看任何东西都看不进去，你一个字一个字念还是进不去，这以色列不想听就听不进去，看就看不懂。各位不要说看书看信了，看人看事也是这样。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以色列人看见他行神迹，犹太人看见他叫死人复活还是不信。人的顽梗很强烈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，表现在不同的地方就是了。好，那么第十三节，二十九章十三节，主说，因为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，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，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，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，聪明的聪明必然隐藏。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，又在暗中行事，说谁看见我们呢？谁知道我们呢？你们把事情颠倒了，岂可看窑匠如泥吗？被制作的物岂可论作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呢？或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。好，那个第十三节到第十五到十四节，就讲到以色列人，包括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有形式上的敬拜，心却远离。这种就是领受人的吩咐，也就是做给人看而已。也就是说，这没有把上帝的话当作上帝。那么人在上帝面前自以为聪明，你的聪明智慧都会被消灭。人在上帝面前自以为聪明，就是十五节，向耶和华深藏谋略，暗中行事。所有我们在犯罪的时候都是这样，我们犯罪的时候怕被别人看到，从伊甸园以后就是这个情形。犯罪以后，一方面死亡，另外一方面就是羞愧、说谎、隐藏、躲起来，不打自招的。那很幽默那段话，他们犯罪以后听到耶和华就怕了，就躲起来了。耶和华说你在哪里？他说我躲在树丛里。各位小朋友玩躲猫猫，找不到你在哪里，树后面有声音说哈哈不告诉你，听得懂吧？就你哈哈了就告诉他了。你想要躲人，这个可能躲得住， 你想要藏起来，上帝看不到，怎么可能呢？你信的是全能的神呢，你怎么可以欺骗上帝？可是我们每个人犯罪的时候都在欺骗上帝，我们每个人不一定是直接那么犯罪的时候，用嘴唇尊敬上帝的时候，心远离的时候，也是在欺骗自己，欺骗上帝。不过这一点我们也要再一次承认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心口合一，行为信仰合一的来敬拜上帝，实在需要主怜悯，包括我们彼此真实的相爱。好，第十七节，利巴嫩变为肥田，肥田看为树林，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？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，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，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，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，因为强暴人已经归无有，亵慢人已经灭绝，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，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，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，用虚无的事驱汪一人。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以色列论雅各家如此说，雅各必不再羞愧，面容也不致变色，但他看见他的众子，就是我的工作在他那里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，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，必敬畏以色列的神，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，发怨言的必受训诲。好，这里是一个十七节一直到二十四节都是一个上帝施恩的表现，上帝施恩会让这个聋子听见，瞎子看见，谦卑人欢喜，贫穷的快乐，然后强暴的亵慢的都被剪除，强暴亵慢曾经不公平，现在被剪除，然后雅各家，这也是指教会会越来越丰富，那么我们都会尊耶和华为圣。好，这很好，只有十七节需要解释一下，简单的，利巴嫩变为肥田，肥田看为树林，这个意思是好的意思，而且是越来越好。利巴嫩本来荒芜了，荒芜以后变成肥田，就是说土地好了，但是土地好还不够好，而且能够跟他以前一样长满了那个高大的树木，所以这是指的进步。好，下面又在责备了啊，三十章第一节，耶和华说，祸哉这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，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。啊，这个可能是在讲西西家跟埃及的结盟哈。起身下埃及去，并没有求问我，要靠法老的力量，加添自己的力量，并投在埃及的荫下，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，投在埃及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。他们的首领已经在索安，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，他们是指犹太人的或以色列人的，他们结盟的使者到了埃及去。耶和华预言，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，就是埃及人蒙羞，那民并非帮助他们，也非利益，只做羞辱羞耻凌辱。第六节是在骂埃及的，论南方深处的末世，南方深处就是指埃及，他们还是这些以色列的使者，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背脊背上，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案上，经过艰难困苦之地，艰难困苦之地就是沙漠和旷野，这些地方呢充满了野兽，充满了危险，甚至充满了怪物，公狮母狮蝮蛇火焰飞龙之地，往那不利于他们，就以色列人到埃及要经过这种可怕的沙漠，花这么多力量有什么用呢？埃及的帮助是徒劳的，徒然无益的，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。 拉哈伯就是海怪，就是 Hobbes 讲的 Leviathan。 拉哈伯是海怪，但是海怪再怎么怪，上帝不给他力量，他也没有力量。第八节，现今你去，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，写在书上，以便传流后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，说谎的儿女，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。他们对先见说：啊，这句话就是我们很惭愧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些坏的先知？因为坏先知有市场啊，我们喜欢听啊，喜欢听先知。他们对先见说：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。对先知说：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。各位，我们教会有一个磅秤，女同工说：我最喜欢这个，这个比真实的显示的都轻两磅。那没有用嘛，但我们喜欢这样说，我们喜欢这样，哎呀你瘦了，呵呵，这都是假先知，小心点。不，这现象好笑，但是实在很普遍。我们喜欢听上下交真力，上下交真片。哎呀，不要讲正直话，不要要向我们说柔和话。各位也请不要误会，有一些人就喜欢说我是先知，有先知情节，专门骂人。其实柔和的话，正柔和温柔的话也是很好的，就是看你是不是说的是真实的，还有那个用心是不是恰当的。第十一节，你们要离弃正道，偏离直路，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。啊，这教会里，这各位，这些都不是太遥远的事情。哎呀，不要一天到晚讲神嘛，讲点愉快的事情。各位，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活动，我绝不反对，我也绝对不会说我们一定要只能做些什么事。我很高兴听到知道哦，我们有乒乓球大赛，我也很高兴知道我们，就是我也说了，我们台湾现在主要教会活动都是社区活动服务，这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千万不要舍本逐末了，传扬耶稣，传扬上帝的道，而且是传扬，这还是重要的。福音派这几年也流行讲一句话，这句话大家都说圣法兰西斯讲的，不过学者考据，圣法兰西斯没有讲这句话，他也不是这样说的。这句话讲出来也不对，听说圣法兰西斯说过一句话，教会要尽量的传福音，如果可能也用言语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教会要尽量的用行动来传福音，要用爱的行动传福音，必要的时候，可能的时候才用讲的。哎呦，我听太多人说教会就是应该这样，你一天到晚讲耶稣是爱有什么用啊，你给我吃给我喝就好了。各位，社会福利国家的现象你还没看到吗？我们没有说我们无事袖手谈心性，我们没有说雅各书提醒我们弟兄姐妹饿了，你说平平安安去吧，愿上帝祝福你，这没有爱心是不可以的。信心要有行为，行为要有爱心，这是真实的。但是这一切的来源在于上帝的话，所以我还是说，虽然这是不合时宜的，在教会里神学院里更是都不流行的，我还是说传讲上帝的话是对人最大的爱。当然我们希望我们也在行动上多有表示哈。好，这个继续看，人不喜欢再听提说以色列的圣者。我说这话也是，我觉得是这几十年包括福音派整个基督教的一种，我不敢说是堕落了，就是包括在神学院里面不大把上帝的权威的话能交给学生， 所以神学院学生毕业以后不大能够把上帝的道讲给会众，那讲了大家听得无聊，那就怎么办呢？到最后只好多办一点活动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各位，你的活动不会比外邦人办得更好的，你的活动不会比慈济办得更好的。我们在台湾一天到晚都有人说，你看慈济他们多好多棒，哎，他们的信众比我们多10倍、20倍、30倍，他们传扬他们的教有结果，所以就会有行动。我们没有什么人信，就天天要跟慈济比，又比不上，每一次空难我们都是晚到，因为他们比我们车子又快又好嘛。你何必去跟人家比这些？你把上帝的道传给人，那是最重要的。好，对不起，我们再看十二节啊，三十章十二节。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，依赖欺压和乖僻，以此为可靠，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，顷刻之间忽然坍塌，要被打碎，好像窑匠的瓦器打碎，毫不顾惜，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以从炉内取火，从池中舀水。这里都在讲以色列人不肯听上帝的话，不肯听上帝的话，重点是在讲上帝，上帝的慈爱、怜悯、恩、全能等等，认识这位上帝，信靠他而有的福气。当然也提到不信靠他而有的祸患。当没有的时候，我们所依靠的军事啊、经济啊、教育啊这些东西本来都是好的，但是因为没有上帝，就像一个高墙要垮，突然就垮了，突然就倒塌了，然后连剩余价值都没有了。这个话我们今天恐怕也听不懂了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富裕了。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，我妈常说，穷的国家、穷的人呢，没有污染的问题，因为什么东西都一再使用，就没有什么可以把它丢掉的东西的，都一再的使用。你能相信吗？我们这里能听得懂这句话吗？一个瓦器，一瓶水，那个瓶子打破了，因为做的不好，做歪了，做破了，把它打破了。碎块还可以用吗？碎块有两个用处，他这里说因为碎得太厉害了，连这两个用处都没有。一个是从炉内取火，各位现在你们的那个壁炉都是装饰用的，然后壁炉前面那个火钳大概一辈子都没用过，但那个时候谁有火钳啊？要从火中炉中取东西，要能够耐烧的，没有这个东西，只有打破的一个碗，剩下一个有点凹出来的东西可以装一下，甚至来装水。这些我们都今天想象都不能想象，但在很穷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。这很生动啊，只是现代人不太能懂了。好，我们很感谢主，有一句也是以赛亚书很重要的话，很安慰人的话，15节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静自不肯。哎，你们不肯安息，你们不肯平静安稳，小心这话也会误解，又会误解成你们得救得利在乎什么事都不要做，仰望上帝吧。就盖恩夫人的话里面，尼托生的话里面，有的时候就有这种叫做极尽主义的错误的神学。对不起，我说是错误的，因为我已经讲过，我们对主的信心，我们的平静安稳，并不是指我们什么都不做，而是我们心灵的平安。我们为什么会有心灵平安？因为有信心。我们为什么会有信心？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把一切事情都做好了，上帝把一切事情都做好， 但是呈现出来他还要使用我们这些人呈现出来，所以我们并不因为上帝把一切事情都做好了我们就懒惰，而是我们因为上帝把一切事情都做好了我们就有平安，我们就有安息。这个甚至这个有两个啊，讲到安息有两个因素，一个因素是上帝的创造，一个因素是上帝的救赎。上帝的创造圣经上讲也是很生动的，神应该是创世纪第二章吧，神把一切的 万物都造好了，六天造好了万物，第七天就安息了。然后圣经还很生动的讲，耶和华赐福给第七天为圣日，这天是安息日。各位，那个很生动，就是很拟人化，好像上帝六天创造世界累歪了，哎呦，第七天不必上班，国定假日，全国的 holiday。 顺便讲一句哦，第七天上帝就安息了，你看创世纪下面没有讲第八天他又去上班了。在神学里面讲这叫上帝永远的安息。有一本书应该也翻成中文了，一个清教徒 Richard Baxter 写的，好像是 Richard Baxter 写的，就是圣徒永远的安息， The Everlasting Rest of the Saint， 就是安息和工作在圣经里这两个相反的东西也是并行的，都是好的。上帝安息了，跟一个神学很重要，就是神是不改变的，就这都是用人的想法来描述啊，就是虽然是正确，但你要灵活一点。神永不改变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，要神永远不改变，都是一样的。但是都是一样不改变，就好像他是安息不动的，实际上他当然在动。圣经上强调上帝不改变，强调上帝安息，那目的是要给我们人知道神在非常稳当的掌控万有，而且从神的永恒来讲，神已经把在永恒中把一切的事都做好了。时间是我们受造物的，上帝那里是涵盖了时间也涵盖了无时间的永恒。上帝不动，上帝安息。另外一方面，神学也很喜欢讲的就是上帝动。那么尤其这几十年神也喜欢讲 God who acts， 就神是行动的神。耶稣也讲我父做事到如今。但这两个哈，神的动和神的安息，神的动和不动都需要肯定。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要相信，他继续做事我们也要相信。我们不要因为他继续做事有一种观念，觉得上帝还在做补救工作，或者补强工作，或者做一些计划要执行的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从时间里看到的。从神那边来讲，一切的事从永远到永远他都做好了。有人说奥古斯丁是主要的，就是说在上帝那里只有一个永远的现在。好，我们不去谈这些，用在我们人身上这两个也是合宜的。一方面我们动，一方面我们不动。我们的不动就是安息，就是平安，那是建立在上帝创造好了一切以及上帝拯救了的结果。我们也动，因为我们的不动原来也是死人，我们动因为上帝给我们生命，这两个也都是有的。圣经里还有类似的一些矛盾，包括我们在继续走，也包括我们停下来，都有啊，我们不去多谈这方面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三十章。 得救在乎归回安息。上帝的救赎使以色列人有安息，不再做埃及的苦工啊，这是我们也不再做罪的奴隶，甚至我们也在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也不在律法之下，因为律法的恶上帝已经替我们成全了。当我们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，好像每次要口渴的时候都是应该下课了哈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